我今天要教大家唱另外一首歌，是跟我们这一次的今天早上的这个讲题可以配合。好，这个我深知你是我唯一所爱。我们唱副歌，副歌。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甜蜜？只有你是配来得着我爱。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再找记忆，不愿再受气，不愿再沉迷于记的天地。我深知唯有你是我所爱，我唯一的最爱是你。一起来。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甜蜜？只有你是配来得着我爱。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再找记忆，不愿再受气，不愿再沉迷于记的天地。我深知唯有你是我所爱，我唯一的最爱是你。可以吗？好，你们学诗歌我觉得学得蛮快的。再来副歌。
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甜蜜？只有你是配来得着我爱。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再找记忆，不愿再受气，不愿再沉迷于记的天地。我深知唯有你是我所爱，我唯一的最爱是你。
我们前面，
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得罪了我这颗心，天地间无何可与你比拟，你全然美丽无可比。当你声音给我听见，柔声细语在我心中，天所爱所求都因你消减，我所夸的尽都成空。副歌来，主耶稣，有谁你也在
来，
甜蜜只有你是配来得着我爱。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再找记忆，不愿再受气， 不愿再沉迷，拥有几地天地，我甚至唯有你是我所爱，我唯一的最爱是你。
再来第一节，
主耶稣，你是我挚爱，你夺去了我这颗心，天地间如何可与你比拟？你全然美丽无可比。当你声音给我听见，肉身细语在我心中，千所爱所求都因你消减，我所夸的尽都成空。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甜蜜？只有你是美，来得这我爱。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再找记忆，不愿再受气，不愿再沉迷于几地天地，我甚至唯有你是我所爱，我唯一的最爱是你。副歌，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甜蜜？只有你是配来得这我爱。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再找记忆，不愿再受气，不愿再沉迷于几地天地，我甚至唯有你是我所爱，我唯一的最爱是你。
这首诗歌哈，越熟哈，越唱哈，就会越唱到心里面去。我觉得这个诗人他实在是从对主一种很深切的一种的关系，然后写成这一首诗歌，我非常喜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越唱也越喜欢。最后我们来轻声一点唱副歌轻快一点来唱副歌。
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甜蜜？只有你是配来得这我爱。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再找记忆，不愿再受气，不愿再沉迷于几地天地，我甚至唯有你是我所爱，我唯一的最爱是你。
主啊，真的好像这首诗歌所说，主啊，你就是我们唯一的所爱。主啊，真盼望这个意愿，这种的心情存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主啊，今天我们要看你荣耀的面容，我们要来亲近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次这个营会里面真正的看见我们荣耀的主。 然后也让我们能够向主表达我们最深切、最里面也最真挚的那种的感情。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在旧约，我们知道神的荣耀离开，神的荣耀离开到哪里去呢？我们看以西结书，看到神的荣耀跑到这个城东的山上，然后最后就不见了。所以在两月的中间，他们一直等候这个离开的这个荣耀再回来。有人认为这个内住的荣耀 Shekinah 他离开他的百姓，已经到了巴比伦去了。有人认为这个 Shekinah 已经回到天上去了。那么犹大的拉比他们相信，在被掳归回的时候，神的荣耀是无处不在，只要两三个人在那边读这个 Torah 就是律法，那么神的荣耀就会与他们同在。那无论如何，他们在两月之间的时候，他们在黑暗的时期，神的末世不存在，所以他们不知道神的荣耀到哪里去了。弟兄姐妹，你没有想象过神的荣耀在人最没有想象的地方，也意想不到的一个场合，神的荣耀再一次回来。我们快要到圣诞了哈，大家应该经常读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那个地方就讲到，有几个牧羊人夜间看守羊群，主的使者就在他们的中间，主的荣光怎么样四面的照着他们。弟兄姐妹，你们从神的荣耀这个角度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呢？我有一次就从荣耀这个角度来去看路加福音第二章，我觉得那个切入点啊，实在是太美了，太好了，也太令人惊讶了。在400年的黑暗的当中，没有神的漠视，在400年暗淡无光的岁月的里面，也在一个极静的一个晚上，在对着一般卑微的没有社会地位的一般的牧羊人，神的荣耀竟然在那个地方重现。他好像一道的强光划破了这个历史的长空，然后这个内住的荣耀再次重临人间。好吧，如果我们当时候能够在场的话，那个一定是太美哈，太荣耀的一个的情景。我们现在要来看看神的荣耀怎么样彰显在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圣经说了，希伯来书第一章，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什么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神在历世历代借着列祖还有借着先知来晓谕，那么就在这个末世透过我们的主耶稣来晓谕世人，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耶稣基督的降生，荣光再现。我们如果有圣经的可以打开路加福音第二章，如果没有的你可以听我读，没有的你可以听我读第二章第八到第十二节。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在他们的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牧羊人在夜间看守羊群，这个是大夜班啊，我们也称它叫做坟场更啊 ，the graveyard shift。他们在那个时候，别人都睡觉了， 是最孤单最沉闷的时候，最冷清的时候，那也是四周围漆黑一片，百无聊赖的时候，忽然间主的荣光就四面包围着他们。 J.B. Phillips 他的翻译就是 The splendor of the Lord blazed around them， 就是四方八面的灿烂的那种的光来照着他们。他们惧怕是当然的了，如果你在晚上没有期待有什么这些的人或者是事或者是物的出现，忽然间有大光四面照着你，你也会惧怕。我很向往能够看到这个第一个圣诞夜的那个情景。我呢有一次要带一个团，那么邀请的单位就问我，他说赖牧师你能不能带我们的一个团，我说好啊。那他提了在什么时候我觉得更好，因为他们说我们会在平安夜到伯利恒。平安夜到伯利恒，哇，这个一想啊就已经吸引我的心了。我真的盼望能够平安夜就是圣诞前夕，就在伯利恒的那个夜晚啊，能够在牧羊的野地的那个地方，然后跟大家一起唱圣诞诗，然后读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哇，就在那边呢，如果神显一个神迹，忽然有大光四面照着我们，那个是当然最好的。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在那边想象一下，然后进入圣经的这个人物的心灵的世界，你看多好呢。所以我就答应了，然后大家都存着很大的期盼，平安夜在伯利恒，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旅程的卖点，也可以这样说。那天晚上我们到了伯利恒，黑漆漆的，然后我们下了这个旅游巴，然后就被好像赶小鸭的赶到一个人工造的一个地方，就是山洞。好多，因为那天晚上很多人，所以哇，人山人海，我们就被赶到那个山洞的面前。然后呢，里面有人在那边做礼拜，那我们呢，我们就在排队。那排队呢，他们里面的人只有半个小时，那我们呢，我们也只有半个小时。我们就在那边看着他们，我相信他们心里也不好受。你们有没有以前在香港这个茶楼啊，以前呢不是拿什么号码的，就是你看到哪一桌快要吃完了，你就站在他的旁边，然后就看着他吃。我看你吃也吃得不开心啊，就站在你旁边呢，意思是说喂，赶快啊，轮到我们了。那你坐下去了以后啊，吃到差不多了，又有人在那边呢看着你。就是一模一样啊。我们好不容易等到我们的时间呢，我们进去了以后，外面又有一队的人就在那边看我们了。你要做礼拜啊，你要默想啊，你要什么唱圣诞歌啊，你那种的感情都不在了。还有在那个山洞里面，也不是在野地里。然后跟我们的那个想象啊差得太远了，实在太远了。所以后来完了以后，我们又赶快的被赶鸭子，这样就赶回去那个旅游吧，然后就回家了。这个叫做平安夜在伯利恒。我说这个叫反高潮啊。我不这样说啊还好啊。我这个最近带了好多团啊，然后都是大白天到那边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平安夜在伯利恒了，我只带了一次，以后都不敢再带了，因为那个期待太高了，然后那个失望啊一下来的话啊，整个团啊就是这个污点啊就影响很深的。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都在想平安夜在伯利恒，第一个平安夜，第一个圣诞夜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看圣经可以用一点的想象， 这个其实就是神的荣耀在临世间，这个其实就是救恩呢、啊。救赎就是对一般卑微的这一般的牧羊人，然后荣耀最早的临到他们的身上。我们以为主耶稣要降临一定是裂天而降，那主耶稣要降临一定是先显现给那些的权贵，要不然就是宗教领袖，要不然就是那些的学者。没有，主耶稣顾念你跟我的卑微，荣耀在临。那么天使后来就在那边唱什么，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然后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然后他们所唱的诗歌也是关于荣耀的，荣耀归于神，然后平安归于世间的人。耶稣基督的荣耀在这个卑微的一般的牧羊人的面前那被宣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思想主耶稣的荣耀，他的降生其实就是荣耀的再现。然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这一节我们都很熟了，但十五节到十八节可能没有那么熟，我们今天就把十四到第十八节都读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说，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在圣诞期间呢，我们经常会讲路加跟马太，讲牧羊人，有时候会讲这个博士。那如果你从约翰福音来看的话，约翰没有讲到圣诞的故事，耶稣降生的那些的故事，然后但是约翰呢是蛮神学性的，他就讲到从神学的观点来去看耶稣基督的身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第十四节就道成了肉身就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约翰呢，他这个一开宗明义就讲耶稣就是神了。那么在马太跟路加呢，都是慢慢慢慢来去跟你说耶稣的一生。但是呢，约翰呢用一种叫做倒叙法，就是从后面得到的结论一放就放到前面去。耶稣是神，所以开宗明义的就说耶稣就是神，他道成了肉身，他显出他的荣耀，然后他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道成肉身呢，其实没有世界上的什么宗教领袖他们的来到世间呢跟道成肉身可以比的，没有的，没有可以比拟的。世间的很多的宗教都是以人为本，都不是以神为本的，都是人在找神，不是神在找人的，都是说人怎么样来修身啊，然后怎么样来成佛成仙啊。基督教的信仰就讲到主耶稣他是神，他来到这个世间，这个是一个启示的宗教。那很多的异教他们有道成肉身呢，但是其实他们的道成肉身只不过神灵伪装为人，然后不是真的人，不是真的人。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是真人也是真神，他愿意与人同在，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那其实我讲荣耀，因为我只有六堂，我没有办法讲神荣耀的同在，但是我提了一些，昨天晚上 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同在，大家记不记得？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同在。那么以马内利就是神荣耀的同在。一开始神面对面的与人在一起，一直到最后神也要借着救赎的计划完成人与神之间的那个面对面。道成肉身就是那个神人会合的那个最高潮。我觉得世界上啊，有很多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来描写这个道成肉身。我记得在大概这个南北战争的时候，美国有一个人他写了一本书，那个本书叫做 Black Like Me， 像我一样黑。这个是一个白人，他要体会这些的美国南部的这些黑人的他们所遭遇到那种的非人道的那种的这个经历。但是他如果身是白人的身体，他不会感受得到，所以他就用一种化学的那种的方法，把自己的身体，就变成好像黑人的一样黑。然后他就开始到南方，然后在那边呢有几个月的旅程，然后他回来呢就写了这本书，就 Black Like Me。 他说你没有办法想象，到一些的旅馆所遇到的遭遇，你也没有办法想象坐这个公共汽车你要坐到后面去，不能坐在前面。你有没有看，你有没有想象到有一些人对你的那种的眼神还有鄙视的那种的态度，你没有办法想象得到，如果你是白人的话。所以有人说主耶稣道成肉身呢，就好像这个人的经历一样，是还是不是呢？不太是，因为这个人呢他还是白人，他不是一个黑人，他只不过是染黑了，就好像外面是黑的一样，但是他本身还是一个白人。但是主耶稣不是，他是神，但是他又是人，他完完全全的神，也是完完全全的人。他来到世间，然后要真正的经历到底人的经历是怎么样。我觉得比较切合的，我想到一个，这个就是 Gulliver's Travel，那个叫做这个什么小人国的故事，大家应该很熟了。有一个大人呢，因为这个海难呢，后来漂流到一个荒岛里面，那个荒岛呢其实都是小人国，所以他就被绑在那边，大家记得吧，这个叫 Gulliver's Travel。那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很能够表达道成肉身的这个是想象，是想象。这个大人呢，他有一天起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自己的身体啊，他的体型啊，什么都像一个小人，那大家想象，这个不是在 Gulliver's Travel 里面说的。然后他在醒过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就很惊讶了，那他的嘴，也合不拢了。然后本来他以为自己是一个大人，现在忽然间变成一个小人了。那后来呢，他就借了一套衣服，然后就活在这些的小人国的这些的人的中间。不久啊，人家就发现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原来，这个小人呢，拥有很巨大的那种的力量，其实他大人的那种力量没有消失，只不过他的人呢变小了，所以他就很出众，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做，然后他就在他们的中间呢就做了他们的王了。那如果这样来去想象的话，你没办法想象到道成肉身其实是类似这样。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本来就是神，他没有失去这个神的那个本身的那种的内涵，但是他来到世界上，他要跟你跟我一样，就是受到我们人的一些的限制。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主耶稣道成肉身，充满荣耀。道成肉身其实就是一个神迹啊，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呢，我觉得就是道就是灵，道怎么可以成为肉身呢？这个是一个神迹。然后神，无限的神，甘愿屈身在玛利亚的肚腹里面大概十个月之久，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神迹呢？这个是一个神迹。肉身是有限制的，会锈坏的，又怎么能与无限的不变的我们的神放在一起来相提并论呢？这个是神迹。然后永恒的神愿意进到这个受时空限制的这个世界上，然后披上了软弱，然后成为肉身，走在一个反对他的有限制的这个世界上。这个是不是一个神迹呢？这个是一个神迹。我就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耶稣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角度就让你有一种的惊讶，这种的惊讶也会带来对主耶稣的一种的尊崇。有一次在波斯有一个王，这个王叫做沙阿比斯，他很爱他自己的国民，他也要明白自己的国民的民间的疾苦，所以呢，他经常就装为平民到不同的地方去。有一次他就到了一个穷苦的窑匠的家，然后他们相见甚欢，然后互相的谈论，然后这个王呢也不介意住在他的那个破烂的那个房子，那跟他吃他所吃的东西。然后走了以后，后来每一次到他这个城镇呢，一定会来找这个窑匠，然后他们呢就成为很好的朋友，甚至于是知己。这个窑匠从来都不知道这个王子的身份。那么直到有一天呢，他的随从呢，就因为急事就跑来找王，然后在他的面前呢就毕恭毕敬的跪在那边。然后这个窑匠就忽然间就知道这个王者的身份，然后王就问他，你既然知道我的身份了，那你要什么礼物我都给你。你猜这个窑匠怎么说呢？他说，你离开你的宝座，你的荣耀，你来到我这个黑暗贫穷的地方，竟然甘愿的跟我住在一起，你不嫌弃我的这个贫苦，你愿意跟我做朋友，这个已经是最大的礼物了，我不需要别的了，你给我的是最大的礼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的荣耀的同在跟你跟我在一起，这个是神给人的最大的礼物。这个是第二。我们看了主耶稣基督，他荣耀再现，然后耶稣基督再临到世间，然后道成肉身也活现神的荣耀。然后今天我们来看，在世界上主耶稣三年之久啊，他只有一次然后把他荣耀的那个内涵向他的百姓派他的门徒来显现。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就讲到主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上山，然后就在他们的面前怎么样？变了形象。 就在他们的面前变了形象。那么变了形象呢，就是圣经形容他的身体呢，好像脸面明亮如日头，然后衣服洁白如光。那其他的三本福音呢，都是用类似的这些话来形容，就是光辉灿烂的就在门徒的面前显现出来。我们说啊，有之于内就行之于外，这个主耶稣里面的内涵呢，就表彰在这一次的显现的当中。弟兄姐妹，你没有注意到，主耶稣在三年之久呢，从来都没有给人看见他这一面的，从来都没有。有一些的传说哈，犹太人的传说，就说耶稣基督这个童年呢，他有时候哈都会行神迹哈，来去惩罚那些这是不好的那些不乖的孩子哈。他就忽然间呢，就行一个神迹来惩罚他的那些的坏朋友。那我觉得呢，这个可能有一点stretch 啊。主耶稣第一次行的神迹是在哪一个地方行呢？迦拿，加利利的迦。主耶稣第一次行的神迹，这个很明显的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就是在加利利的迦拿。所以我相信在这个以前呢，他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就暴露身份的，不会的。所以这个都是犹太人的传说，他们要把耶稣抬举了。主耶稣他三年多都没有，只有一次，就是在他的三个门徒的面前。如果我是那三个门徒啊，我一定觉得这个是太难得太荣幸的一个机会，对不对？太难得太荣幸的一个机会。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猜耶稣平常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一个帅哥啊？是不是很英俊潇洒？你猜呢？那当然我们猜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如果你能够有一点根据，那你的猜测就会更有分量。你说呢？无加行美容，这个是什么地方说的？以赛亚书。对了，以赛亚书说他没有加行美容让我们可以羡慕他，没有。那有一次犹太人呢，主耶稣跟这些法利赛人在周旋呢，然后这些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你哪里见过亚伯拉罕呢？所以耶稣那个时候是几岁？30。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他们就奇怪，他说你都还没有50岁，怎么可以见过亚伯拉罕呢？所以主耶稣30岁，人家以为他50岁，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苍老。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那个人呢，这个做主席的，他10年没有见我了，然后他就站在台上，他可能要找一些话来介绍我。他说我10年没有见到赖牧师啊，他还是那么年轻。那介绍完了我就上去了，我要讲什么呢？我说在我生平里面呢，我都要效法耶稣，但是有一样我就是效法不了。主耶稣人家30岁，人家以为他50岁，我呢，我到了50岁了，人家还以为我30岁。真的有一些老美，我以前在神学院呢，在达拉斯的时候，我都快50岁了，他们还问我还没结婚呢。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很盼望我能够老一点，样子能够苍老一点，能够学像耶稣。那一直的就是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过了60了，人家还不相信呢，我们是不相信，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觉得学耶稣还学得不好哈。耶稣被称为叫做忧患之子，就是 Son of Sorrow。从各方面来去看哈，耶稣没有加行美容让我们可以羡慕他，没有。你知道林肯说了一句话，他说一个人40岁以后哈，他就要对他自己这一副的尊荣负责。如果你40岁以前呢，你可以说我的这个脸面呢是我妈生我，是这样的。他说40岁以前你可以这样说，40岁以后你就不可以这样说了。为什么？因为你里面所思想的经过那么多的年日来累积起来，有之于内就行之于外。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些啊十恶不赦的那些哈、啊、大的什么坏人啊，那个强盗哈、啊、你看他们小的时候他们的样子都是怎么样可爱的哈、啊、是吧，但是呢到了不久以后哈、啊、他这个心里面所思想的都是歪的东西，然后他的脸面呢就变成面肉横生啊，就很狰狞的那种的样子。那这个是因为他里面所思想的就出来到他的外面。主耶稣为什么他30岁会好像50岁一样呢？就是他担负了太多的人间的那些的重担与责任。主耶稣虽然没有加行美容让我们可以羡慕，但是当我读耶稣生平的时候，我在神学院里面也教耶稣的生平，我觉得从耶稣的这个生平里面，我发现他不是他的外貌可以让我们来羡慕，乃是他里面的那种的美德，他里面的那种的神圣的那个特质让我能羡慕。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自己长得不好看啊，没有关系，耶稣也不好看，那你得到一点安慰了吧。但是哈、啊，脸面不好看呢、啊，我觉得这个你没有办法改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好像耶稣里面的那一种的恩慈，他的良善，他的温柔，他的美善能够表彰出来，那你也是同样是一个可爱美丽的人。主耶稣如果我看他有哪一些的美德让我们可以来去羡慕的呢？我想到几样，我不知道你如果想你会想到哪一样。你想耶稣他的美德，他的本身里面的那个属性，哪一个最吸引你呢？他的谦卑啊，是他的谦卑是我其中的一个被吸引的。耶稣真的是一个谦谦君子啊，有没有？特别他对那些低下的人，比他低下的那些的人，税吏啊，那些的罪人啊，还有他在西门的家怎么来接待那个有罪的女人，那跟西门的那个对话，你就可以看见耶稣他实在好像他所说的，他是柔和谦卑。他你知道世界上的人呢、啊，多半对上面的有高位的人呢、啊，我们就毕恭毕敬，然后对那些地位比我们低的就怎么样，凶巴巴的。然后如果你看到这种人呢、啊，你就要小心，如果他看到地位比较低下的人就凶巴巴，看到那些地位比他高的就笑嘻嘻，然后一回头来又凶巴巴的，那这种人呢你就要小心。我也盼望你不要做这种人。 看你的心肠哈，有时候就最能够表现的是在什么呢？就在看你怎么样跟那些地位比你低的那些人，看你怎么样对待他们。耶稣的谦卑，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今天这个世界哈，都要什么？都要这种叫 machoism， 就是有一种叫做什么哈？好，那男性那种的粗豪啊，才像一个男子哈。那我看圣经哦，我看来看去哦，我看到耶稣哈，就不是世界上所讲的这一种啊。现在世界上哈，有时候会提醒大家要 mean 啊。You have to be a little mean to be a man. 是真的吗？如果你看耶稣，你就可以看到答案了。好，还有什么你觉得耶稣的生命里最吸引你的呢？他的怜悯，是的，他的宽容，他的爱。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立下的榜样就是他不计算人的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批的人下面的人都是钉他在十字架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知道这句话在希腊文是怎么的语气吗？在希腊文里面，这种叫做命令式的一种的求告，命令式的求告，意思是说，主啊，你一定要赦免他们，主啊，你一定要赦免他们。你没有注意到这些的人，他们根本就是钉耶稣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宽容，从一面来去看，他看到这些人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被魔鬼撒旦来去蒙蔽了，他们自己所做的他们都不知道是怎么样。还有主耶稣在复活了以后，我觉得复活了以后有七个门徒，你记不记得他们去打鱼了，谁带头？彼得。主耶稣就在岸上问他们，小子有吃的没有？他们整夜劳力都打不到什么，然后主叫他用网在船的右边，后来他们就打了一网的大鱼，有多少？153。主耶稣能够远远的叫他们打到一网的大鱼，这个是不是一个神奇？主耶稣其实如果要秋后算账的话，现在最好算账了，岂有此理。你们这一批的人呢，到底我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呢？你们除了约翰的以外，有一个卖我，有一个不认我，其他的九个都不知所踪了。那么现在呢，我复活了，最好是怎么样来教训教训这些人，岂有此理，又重拾故业，又去打鱼了，不是已经舍了网来跟随我吧，现在又回去了，软弱的不得了。所以最好是怎么样呢？最好是搅动加利利海的海水，然后把他们呢，这个船呢，就在水的中间呢转来转去，最后都沉下去了。那么七个人呢，在他们最紧急的时候，就把他们一个一个就捡回来，然后对着彼得就说：“这个就是三次不认我的结果了。”这个好不好？这个就是世界上的人的做法。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哈，惩罚哈，惩罚不能感动人。好，惩罚可以，有时候可以提醒人。我们的神有时候也用惩罚，但是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对待门徒的话，他用爱，他不多用惩罚。 大家有没有以前我不知道你们在台湾在中国有没有被罚要写100字我不能在堂上讲话，有没有试过？有没有？没有啊。有啊，我们在香港啊，哇，100次还好啊，就是500次啊，然后1000字，呼呼。我们有一些的同学啊，有一些这个技巧非常高的，3根的铅笔可以绑在一起，一起写的。那我有一次说3根铅笔绑着一起写，后来有一个在座的他说你3根啊不算什么，我们5根的。哇，5根怎么写啊？你们有没有试过3根绑在一起？有啊。有没有5根的？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啊，这个功力深厚啊。有没有谁啊一边写的时候一边很受感动？真的，对的，我真的该死，我该罚啊！我以后真的不敢这个啊，在堂上讲话了。有没有？有没有？你们都没反应呢。我看啊，绝大多数人啊，都边写就边在那边咒诅那个罚他写的。我记得在台北哈，曾经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说有一个老师，他教书教了好多年，然后他有一次啊，他就超速，然后就拿了罚单，然后要上庭。那么上庭呢，很不巧的，那天的那个当事的法官呢，就是他38年前的小学的一个学生。那么这个法官认得他，他不认得他这个法官，然后他就跟他说，他说老师啊，你还记不记得以前38年前啊，我在你班上啊经常就被罚要抄100次啊200次，那今天呢你的罚单我就网开一面，那么就请你写100次，我以后不敢抄书好了。这个叫投桃报李啊，好不好？我看没有一个人受罚的时候他心里会感动的。我们今天要讲主耶稣，他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来去效法的？主耶稣的爱，主耶稣说小子有吃的没有，对着这一般的软弱的退后的不像样的，主耶稣的爱还是领导他们。主耶稣后来就为他们弄了早饭，然后彼得来到岸上，你猜彼得那个时候会怎么想呢？如果我是彼得啊，我真的盼望那个地方有一个洞啊，我可以钻进去，无地自容啊！我这个3次不认主的。主耶稣竟然他为我预备早饭，你看这个像什么呢？我是该罚的人，主耶稣仍然用他的这个爱来爱我。所以我在想，彼得如果在那个时候有人性的话，他一定是无地自容。那这个就是主耶稣。我们每一次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们都去加利利的海边，然后在那边呢，我们站在一个雕塑的前面，就是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然后3次托付他，你喂养你牧养我的羊。就在那个地方呢，我们有一次42个牧师师母，我们就在那边，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在那边能够对主爱我们的主来重新来从头主爱的怀抱，然后从始起初的那种的爱心，然后继续的努力的忠心的来去侍奉主。 弟兄姐妹，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激励你继续的向前，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爱还有他的宽容，也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继续的有能力可以往前走，也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能够去赦免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没有，就是只有主的爱可以感动我们做这个事情。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神的荣耀怎么透过主耶稣来去彰显，记得我讲过一个定义吗？这个定义就是神的荣耀是什么呢？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属性，内在的属性的外在的彰显。主耶稣他本身就是神的属性的外在的彰显，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怎么样表明出来。然后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说，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了。主耶稣就把神的那个内在的属性完全的表达，把神的这个慈爱公正，神的这个温柔，神的信实，神的恩慈完全就表达。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来效法耶稣的内在的生命，其实我们就是来学习怎么样来荣耀神。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思想主耶稣的时候，我真的盼望我们有这一颗世人好像刚才所唱的诗歌的那种的感受。我请后面的同工再放主耶稣你是我唯一所爱。我们请侍琴的姐妹，我们唱第一节。
主耶稣，你是我挚爱，你夺去了我这颗心，天地间无何可与你比拟，你全然美丽无可比。当你声音给我听见，肉身细语在我心中，千所爱所求都因你消减，我所夸的尽都成空。世界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世界有谁像你如此甜蜜？只有你是配来得着我爱。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再走记忆，不愿再受气，不愿再沉迷于基地天地，我深知唯有你是我所爱，我唯一的最爱是你。副歌再来。世界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世界有谁像你如此甜蜜？只有你是配来得着我爱。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再找记忆， 不愿再受气，不愿再沉迷于己的天地，我甚至唯有你是我所爱，我唯一的最爱是你。
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请世琴继续的替我们谈赋格，然后我们也在主的面前，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他的荣美，他心里面所散发的神的美德。我不知道有哪一样是你觉得你自己很缺钱，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求主帮助你。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大家安静在主的面前，你自己就在你的位置上来为你自己来祷告，求神帮助你，不要再造己意，不要再受气，不要再沉迷在自己的小天地，回到主的怀抱来学习。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让弟兄姐妹可以跟主直接的对话。我们请世琴继续的谈。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给我们能够看见荣耀的主，荣耀的主耶稣，他怎么样来到这个世间，然后用卑微成为一个小孩，然后在长大的过程里面怎么样用爱来上十字架，来为我们死埋葬，成就救赎。主啊，今天我们每一个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次要被提醒，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今天我们要好像这一首诗歌所说，世间有谁好像你那么美丽，世间又有谁好像你那么的甜蜜。主啊，让我们能够经历主你在我们的身上，你给我们的一切的满足，还有一切的喜乐，让我们能看见我们的荣美的主，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俯伏敬拜。主啊，谢谢你，我们刚才所祷告的，求主你也垂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甜蜜，我甚至唯有你何处我爱，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再造记忆，不愿再受气，不愿再沉迷于己的天地，我甚至唯有你是我所爱，我唯一的最爱是你。 我在这里呢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后面的一些的书哈，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带了什么东西来请赖师母拿那个厚的那本举起来好吗？我的这本十部诗经法哈，十部诗经法是我们圣言中心的牛肉面哈，招牌牛肉面，所以你问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要推介这个方法。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砖头，然后后来有一些人说太厚了，太难啃了，所以我们就出了一本薄的，这一块我称它叫做木板，就70几页。然后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带我们的铁片来，就是一张卡片，所以就帮助大家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查经。我们还有其他的DVD 啦 CD 啦还有腓利门书啊，还有约拿书啊，还有雅各书的十部研经的那些的书，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到后面去看看。还有我翻译了7本的祷告文，就是历世历代的一些很好的一些的祷告文，我把它翻译了有7本。我收集祷告文这个是我的兴趣，翻译祷告文也是我的兴趣，所以我把它翻译了，然后这个也是我经常拿来自己灵修的时候用的，有中英对照的，所以两代可以一个读中文一个读英文，然后可以给你学中文也给你学英文也可以给你学翻译，最重要不是这三个，给你学怎么祷告，看看人家的祷告是如此的美，然后你说我里面很想这样说，但是我没有说的那么好，那他就把我里面要说的都说出来了，所以有时候我就把他读了一遍，然后就说主啊就是这样，奉主的名阿们你看多简单呢好，我要介绍的还有其他的了哈，你们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谢谢。